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苏怡宁医师毕业于台湾大学，曾在台大担任妇产部主治医师以及临床基因医学研究所副教授，现在为核心医疗执行长及汇智基因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
核心医疗是一个全面的妇幼照护系统，打破以往妇幼专科医院的传统思维，集合不同专长专科的儿科医师以及其他专科医师并肩作战。
苏医师在台大医院升等前夕毅然离职创业，发展至今汇智基因已经是上柜公司。核心医疗推动团队接生的制度，大幅改变产科生态，接生量在业界首屈一指。这中间苏医师是如何观察转型并实际做出改变呢？
让我们欢迎苏怡宁医师。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核心的苏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一路上来，包括创业，包括他在台大过去的一些经验，这些心路历程，我们很开心可以邀请到苏医师。
好，谢谢，谢谢，谢谢，Joe 跟 Joseph， 呀，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是我们很荣幸。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从比较早的时间来开始聊起好了。当初从医学院毕业之后，苏医师那时候是怎么选择进入妇产科训练？然后在那个时空背景下，进入妇产科是一个很 popular 的选择吗？还是一个也是进入一个四大科的状况？
OK， 好，先说个人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喜欢外科系嘛，因为我觉得我们当医师到最后就是大概会选择你喜欢动手的，还是喜欢念书的嘛，大概是这个样，就是内科跟外科。那我自己是没办法，我大概就是喜欢动手的人，对，所以当初选择外科，然后后来想一想。发现实习了之后，发现说我没有办法忍受太长的刀，个性很急躁，所以后来就决定选择妇产科，因为我们的刀都比较 短、大概是这样子啦，那也没有想太多，我知道这个年轻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太多的东西，就误打误撞就走进来。那事实上我们那时候环境其实开始有一些改变，这蛮有趣。这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自己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时候的环境，那时候我记得我多久前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
就是
好久了。对，
九零年代的时候，
对对对，那时候正好是健保刚开始的一个时代。那时候的我们讲的传统的四大科到五大科，刚刚那时候从最兴盛的时候开始在往下走。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年代算是住院医师在四大科上还是算比较多的尾声了，
就快要
已经快要崩解的那个前夕，那时候的那个状态是这个样子，
是，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住院医师已经开始变少，但是还是蛮多的，然后后来再过几年进去之后就发现哇，后面就后继无人，
对，大概2010年前后那一段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我们进去的那个年代大概是这个状态。
那进入妇产科训练之后，因为妇产科有很多的这个四专科嘛，
是，
那那个时候您是选择什么样的四专科？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把发展重点放在基因医学母胎这一块
？OK， 那这个后面就开始就是有规划了，因为你再进去如果还搞不清楚，你就是找死了。所以我们后来一开始进去其实大家也都没什么想法嘛。那我想每个科别大概分科，其实一开始进去大家也都不会了解。
对，
那慢慢进去，你熟悉这个场域之后，我们一两年、两三年的摸索。那我自己那时候的选择大概，因为我们妇产科蛮特殊的啦，在我们的那时候的环境大概就是分产科、妇科跟不孕症嘛，我们叫 endocrine。
对，
那 endocrine 是最夯的，因为那时候整个生殖医学是刚起步，所以那时候几乎所有大家会认为最好的应该是往 endocrine 去移动。那其实我一开始也有动念，但是后来我会发现你慢慢做之后发现我的兴趣其实还是在 产前诊断，就是那两三年的时间、嗯、那我很着迷于这些超音波齁、哦、产前所去看的这些事情。
对。
对对对。那还有包括刚刚那时候，等一下应该就会聊到所谓的基因科学，那时候刚开始，其实那时候我们也不太懂，但是已经看到一点点曙光、嗯、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诶这个领域很有趣、嗯、所以后来就决定跳到产科这个领域。
是在当总医师前后吗？
总医师前后，总医师前后、哦。其实我那时候的选择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应该说我的 performance 还算不错嘛、嗯。其实我真的要进哪个次专科，你也知道，有时候老师会看、啊。我觉得我 endocrine 我也 OK，、嗯、但是我妇科我其实我刀开的也很好，不好意思，臭屁。所以，但是我那时候很小就会开大刀，跟老师一起开。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选择产科，因为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兴趣的所在。
哦，
对对对，
产科在那个时候的氛围应该
我看到曙光。其实产科医师，我跟你讲，在我们那个年代是最。最被在我们妇产科里面是最被瞧不起的，
比较边缘一点，
因为大家不是很边缘，是大家觉得我不想做才给你做、
哦、
因为我们都是妇产科医师，
大家都会生，
谁会接生，对不对？生小孩有什么难？对，那他会觉得说我也会生，你也会生，你会的事我都会，但我会的你不会。对，他说因为我不想起来半夜起来接生才
给你生，所以才是给你做，
所以你比较 low 嘛。对，所以那时候的氛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
那时候即使在科内的总住院医师里面表现得很好、嗯、然后但是还是进入产科，那个时候老师们会有
维持
吗？说
啊，不会啊，不会有维持啊，大家都很高兴啊，因为大家都会去抢那些
比较优秀的，
对对 对，那我不跟人家抢啊，那我跑到产科，大家不是松一口气嘛？
哦，
对，大家都很快乐。
那当时会有一点犹豫吗？就是
我不会、欸，不会犹豫、欸，因为这是自己的兴趣啊。
哦，嗯、
对啊，对啊。
所以后来因为又做产前诊断这一块，然后开始就往母胎基因这一块发展，是不是？
对，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计划性，我进去当住院总住院医师之后，然后开始做 fellow 嘛，那 fellow 我就开始去念 PhD。
嗯，
那我那时候念 PhD 就是念 molecular genetics， 我就跑去中研院做基因转殖术、嗯。那时候我记得是1998年，那时候台湾的分子生物学刚起步、哦，那时候是一个很蓬勃发展。那我那时候就去中研院找了一个老师，那我们那个老师比我还年轻，他是从美国刚回来，
哇，
他是做 basic， 专门在做 molecular cloning， 他做基因转殖术，
嗯哼，
对，那时候非常的夯，那所以我那时候去学那个技术，所以我才从那时候 fellow 的时候开始进入基因这个领域，
就陶立洋前后那个时代嘛，
后面一点点，
后面一点点，
对对对、哦，做 cloning 的那个时代，
哦、
嗯，对。
那后来往这个发展之后，然后一路到说可以成立自己的一个、一个实验室，这个路这个过程
白手起家，
对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每个时代不一样，在我们那个时代，因为一个新的东西，而且那时候台大的氛围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算是很自由。这样讲好像现在不自由，不是在那个年代，其实大概我觉得每个年代状况不一样嘛，你也不能比嘛。就是说像我们的老师再往前，我的那一辈的再往前，哎，你看他们以前写的 paper，
嗯，
你不要讲什么蔡英文，你看看总统，他们以前在做博士的时候写那个论文，你现在看起来都好简单，
很好升等。
现在哪有像现在？对，那所以时代不一样。
嗯，
在我们那个时代，你要做一个新的东西，相对资源没有，但是比较好做事情，
比较没有那么多前任。
对。所以我那时候几乎医院没有给我什么东西、所以我那时候从我念 PhD， 我那时候去中研院，我大概4年毕业，在这中间我就开始慢慢去构思我的想法，所以我回到临床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带两个助理，我就开始做实验室，我们也是几乎就是从零开始。
所以台大那时候也有这样子的空间去给予说，那我想我有助理，我请得起助理，或者我有计划，我可以写计划，然后有这个经费。
那时候老师要帮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刚出来嘛，
对，
所以老师愿意支持你，然后帮你写计划，用他的名字
哦，
你自己没有办法写、
啊，
用他的名字，然后请两个助理，然后空间就因为那时候公元应该是2000年吧，那时候经济学部整病。那时候我也是离开妇产科，就是把我的缺子直接挂到经济学部。
哦，
对对对，
台大好像常会这样，就是说不一定人是在部内，但是挂在其他单位。
对对对，那因为那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部，那时候我就直接说我要过去哪里。
哦，
对对对，哎，然后就开始去做我想做的这些事情。
刚好说是白手起家嘛，有什么
差不多，
有什
么资源要自己去找的？
对，
资源哦都要自己找啊，除了钱老师帮忙找之外，剩下有时候我们要掏腰包自己做啊。
就是
一些器材啊什么的，都全部是自己买。
这个等一下就会提到，我离开台大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东西都是我自己投资的。
对，
所以我搬走的时候，我实验室就空了。对，
所以台大那个时候也是可以说啊，我自掏腰包，然后买仪，可是仪器很
贵，
是很贵的仪器吗？
对，所以后来也是被逼的，只好买不起，只好走了。
哦，
对。
对，那这就是接到我们下一题，就是为了什么后来会决定要离开台大？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你知道公家医院其实是很 tricky 的，就是说，在过去我刚刚讲嘛，我们都会自己掏腰包来买仪器，像 PCR machine， 像以前一台可能就二三十万嘛，嗯，那时候跟厂商谈一下分期付款，其实
是可以，
对，还可以嘛。那但是到后来就不一样，我们后来我离开转折，其实就是次世代定血海的，就 NGS， 有没有听过？次世代定
没那么熟了，
没那么熟，但是有对这个是零，就是说其实它改变了我们基因诊断很多的东西。那所谓的次世代定序，就是说它一次可以定序量非常的大。嗯，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我们公元2000年不是有个 Human Genome Project？
对对对。
那那时候用我们的传统的 Sanger sequencing， 我们一次只能定500个碱基，所以我要用的 molecular cloning 的技术，然后把一个白人的 DNA。然后把它分成很多片段，把它 cloning， 然后再用传统的定序一段一段你把它拼接起来，
500个这样子。
对对，所以你看花了那么多钱，这么多的国家，然后台湾那时候我记得还分到一小段，
对对
对，
对
嘛，然后每个人凑，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 project，
然后几年之后才，
然后你想想看，后来再过了几年，2005年开始有了 NGS，然后慢慢的走，所以我们叫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那这个技术的好处就是说，我把过去一次500个碱基的东西，我一次可以 parallel sequencing， 我们叫一次可以定序非常大量。嗯，所以以前简单的说就是说，过去在公元2000年，我们 Human Genome Project 要做的这么复杂，好几年，这么大的团队，这么多的国家，这么多的钱要做的事情，其实你现在只要抽血，你自己的血，不用随不用我们要去特定哪一个人的血，只要任何一个人只要想做，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
都可以。
对，而且他的费用基本上只要几十万，当然还是要几十万，但是我们就可以整个把这个东西 cloning 做好。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世代的转变。那这个世代转变带来是什么？这个仪器就变得很贵。嗯，那我们当初也是希望跨入这个世代，但是你知道在公家医院就没有办法。那他就会叫你先想想这个方面，对，像我们现在齁、哦、就是一个整个团队在做这些所有的 business model， 但过去在台大不是齁、哦、你这样买东西叫你主治医师自己呢你去写那个损益表。就是说你买这东西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你这个东西呢一个月你预估要做多少 case、啊、叫你做成本分析。
对，
我说我每次第一次看到那个我真的火都很大，我说这是搞什么鬼，这关我屁事，对吗？但是你就要填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组织的虚耗，你找不专业的人去做不专业的事情。
对，
这个是一个最佳例
子。
你叫组织医师我要买仪器，所以你自己去写成本分析，对我来讲这是什么鬼？
对，
但医院就这样运作啊。嗯，好，那你就乱写嘛，乱写。那当然他就让你去啊，不会过，然后就把你 turn down， 说啊这个不符合需求，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评估的，用我乱写的东西也可以评估，我也是觉得这很神奇。好，那你就把你 turn down， 然后第二年再 turn down，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嗯，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竞争力很大的一个损耗。
对，
对，因为你进到下一个世代了，但是 我就开始就会去思考，我留在这个地方我还有活路吗？嗯，对。这大家已经开始在譬如说哦，这个开始在电动车，我今天我还在传统的产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那时候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啦。哦，对，
所以说那时候主要是推力为主，那外界有没有什么拉力是让您也想出来做个尝试的吗？
是因为我们就是也是看到这个转变，因为在我们产科，我刚刚提到的，我进入这个产科，那其实我看到就两件事情，我认为这个是在我们妇产科界的一个新的一个 future。嗯，那我们不可否认其实是生殖一直在往前走啊，
对，
因为科技的力量的元素可以带到医学，我认为这样的一个结合，这个科才会比较有机会啦，
才有前瞻性。
对，才有前瞻性。那当然我不是说其他科没有前瞻性，而是我看到这中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才会跳进来。那像我们产科来讲，那作为过去大家知道生一个小孩，那反正你就是黑箱嘛，生出来恭喜你 OK 啊，出了问题哦，我们才开始找，
对，
你其实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我们现在透过产前诊断的帮助，我们其实可以预先去找到一些事情。那所以为什么大家说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做，现在做这么多？哎，你不要想以前的那个胎儿跟母胎儿的致死率是多少，死亡率多少，现在是多少？
对，
那就是大家的努力慢慢的去累积。
慢慢往前走。
所以我们现在 二十一世纪的产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两个基石嘛，一个 milestone 基石，第一个就是超音波医学的发展。
嗯，
好，那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超音波其实在产科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还有第二件事情就是基因医学。基因医学它带给我们一个，我喜欢讲，我们做基因医学的人就很像我们是一个 fortune teller， 我们就很像一个算命师。
嗯，
我会告诉你未来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可能你现在看不到，对，所以我们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们拉近一点回来讲，在产科你看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产前诊断啊。那过去我们要做羊膜穿刺，
对，
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唐氏症嘛，哦，我们就先假设这个命题，唐氏症的侦测很重要。那我们要侦测唐氏症，过去妈妈很多高龄就要做羊膜穿刺，
对，
但是羊膜穿刺有风险，
嗯，
好，哦，有很多妈妈哎，搞不好做了，结果流产了，
嗯，
那当然这机会不高，但是毕竟这个风险是存在的，
对。
那我们为了要避免这个风险，过去我们找了很多很多的方法，那譬如说，我可以用一些什么超音波啦或抽血去预测，但是它都不准。嗯，那所以后来我们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NGS 这个一个世代，我其实在那时候就看到这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我们的 dream test，我透过大规模的定序，然后你怀孕的时候胎儿的 DNA 即便很少，但是会在妈妈的 circulation，
对，
它的循环里面。那所以我可以透过抽血，假设我可以用最先进的基因诊断技术去侦测这些微量的 DNA， 是不是就有机会去达成刚刚讲的，我用抽血可以去侦测唐氏症，
对
对，
而且它够准，
嗯，
对
，right。那我们看到了，那其实这也是国际上在九年多前吧。那我为什么？因为这跟我们绘制基因跟核心的创立都很有关系。我们就是在那个的氛围下，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
嗯，
但是医院大概没有办法让我买这个仪器。
对。
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挣扎之下，我们就决定跳出来。
哦。
所以那个时候，国际上已经有开始这样子的，
已经开始了。我们也开始了，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测试了。我们开始嗅到这个氛围了。这个是一个不可被逆转的一个趋势。
对
对，
就迟早这件事情会变成
一定要做，但是我不想要当做被跟着人家被往前推的人。
嗯，
我们应该要站出来去做那个
站在前面，
对，在前面的那个人。
嗯，
对。
所以说实际上离开之前就已经规划好就是后面的绘制基因跟核心的这个体系吗？嗯，
并没有，其实并没有。其实刚讲的这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嘛，一直有想要做这件事，那一直在挣扎，但是这个爆点在哪里呢？其实也是一个莫名其妙就是说你很想做一件事，但是其实你没有一个真正愿意离开的勇气啦，常常人是这样子。
对，
尤其你说像我们这种老男人，我离开台大的时候是45岁吧，
我正要如日中天的时候，
那是我那辈子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对，你没有求过职，你没有换过工作，所以其实，在舒适圈，因为你说你想想看这情况，45岁，那我也写200多篇论文，而且我那时候也正好要升教授。
要升懂了。
那在那个时候，有多少人会在这时候会想要离开？其实也蛮难的啦，
对啊，
说实话，你不要说愿不愿意离开。应该是说有没有勇气离开。
对，
你要离开这舒适圈你要去哪里。我想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决定，这很 crazy 啦。我其实我是在我升教授要升等演讲前几个礼拜，我突然决定我不干了。
哇，
真的怕说因为 要是升上去了就又更难走了
吗？ 不敢走吗？
应该是说其实人齁，其实现在叫我回想，我也很难真的完全回想。应该说那时候我就几天就突然间睡不着，其实有很多 event 啊，就那时候很多很不爽的事情，就是在那这个阶段一直来齁，就譬如说刚刚买机器不跟你过，
对，
就诶，你知道。
我也看了一下报道。
对，就停电。不爽关我实验室冷气，对，就莫名其妙嘛。不过这个背景还是要交代一下。这个我觉得现在医院的环境其实跟过去其实不太一样。在过去齁，嗯，当然每个医院还是不一样，但在台大医院，我一直觉得很自豪，就是说台大医院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组织，你知道吗？那它里面应该是说你不可讳言，它聚集着台湾一些最聪明的一些脑袋，最会考试的人，跑到这个场域里面。对，那这些人其实你需要人家去告诉你要做什么吗？其实不
太用。
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台大医院的院长他要做的事情是他就要把家里顾好，让这些人去好好发挥，
对，
就可以了嘛，你不要管太多。
对，
但是我觉得台大医院最黑暗的一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快离开那段时间。
哦，
我们也不要讲人，
对，
但是事实上呢，那时候产生一个很重要的氛围，大家注意哦，就是说 号称我们的从院长以下到副院长的管理团队要是 EMBA
哦，就要很专注于
他认为要
管
理好但这个事情你注意哦，这就是我刚所提到的事情是有 conflict
对、嗯、
一群很聪明的人需要有人来管理你嘛、嗯、这基本上就错了嘛，
对
对不对，然后他们又自豪这样，但是我喜欢笑他们，就说这些人叫半桶水，对，这没有用啦，对，那事实上正史也是这样子，他做了很多、哎、不要说倒行逆施，这很难听，就是说其实跟违背了台大的传统的一个自由的氛围啦，对对、嗯、我必须这样子讲，很多你说甘道教授其实他会自己会在这个领域他最清楚我们要往哪里去发展，那当你很多的受限，那其实会让组织 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嗯，
那比如在之前那个年代，可能你们现在忘了 JCI 你们记得吗，
就是现在大家还是有在做这件评鉴啊，
对，但是那时候台大就是在那个氛围下认为要做 JCI、嗯、但是干、哦、大家干的要死，因为其实大家觉得说叫我花时间去做这些鸟事这很奇怪、嗯、好，那这个 JCI 不讲，我刚刚提到停电也是，那因为他们就以管理的角度来看，
就是、啊、
医院不太赚钱、嗯、要绩效，那我既然要绩效，我怎么样去拿出榨出更多的 margin， 我那我没有办法增加我的营收，我就 cost down
降低 cost，
这合理、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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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他这样哪里有 cost down， 他说医院水电费太高，所以我要先从水电费省起，那我先从哪里省，研究室啊，所以他就说、嗯、哦，研究室六日干嘛要用水电，所以他就把你的水电关掉，所以关冷气，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思维其实对他们来讲也很简单、嗯、但这影响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台大是研究型的医院，
对，他有研究的职责，
研究的东西你以为我不来是因为你不做你怎么知道我不来
对、啊、
那对我们来讲研究就很大、欸、我们六日我们常常都是跟我们的研究生都是搞到半夜的、
嗯、
那你关我们冷气我们怎么做事，
对，
好，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你这关了冷气之后我的这里面的这些东西万一坏掉了，那你知道这要多少的成本去做维修，这都没有经过评估，所以这是很 stupid 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气到快中风但你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这公文我到现在还留着、
哦、还留着
我还留着，
时时砥砺自己，
对，我就要让自己你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
嗯，
对，这我很气，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event，
对，
那其实还有啦，其实有很多鸟事，对，那这个太多了讲不完，那要讲三件事
交杂在一起，
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只能你要开始升等，你就在想说我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你几乎就好像快要登顶的感觉了嘛，
对，
对我们来讲当完教授大概就是你人生的一个
巅峰，
大概你之后也没什么要考试的东西了，这人生最后想考试。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台大医院，你知道有个中央走廊，对不对？嗯、老医院，
对，
我每天都会在那边走。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看到一个老教授，哈、哦，我不要说哪一科的，我们很熟，因为我们从小就在念书嘛。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都在台大长大，我一辈子都在台大。
对，
所以从念书的时候，这教授教我们，然后看着他，哇，写的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到现在年纪大了，退休了，还在那个走廊走，
走来走去，
然后从背很直，好像背后有光环，
嗯，
到这样慢慢头低低的，然后也没有人理他。哎、嗯，我其实有点伤感，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说。这是我未来会变成的样子吗？
你真的想变这样吗？
你真的想变这样吗？我不是说那样不好、
嗯、
他可能有很好的过去，他也留很多的 credit 给后人，
对，
但是我在想难道就是这样吗？
对，
我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应该再多做一些什么事情，
嗯，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这应该不是我要的，
对
对，所以我在升等演讲前几个礼拜就写信给，就打电话给学务处，就说我不去升等演讲了，对，
哇，
就 quit 了，在四月吧，
quit，
对，
他们那时候应该蛮错愕的，
对，他们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升等演讲名单都公布出去了，时间不是都排好了吗、
从来没有人从中间这样，
对对对，他说从来没有，他不知道怎么办，我跟他说抱歉，这不是我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哦，
对，你要处理，不好意思，给你一个经验，对，就这样，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熟，但没有办法啦、
哦、
所以就决定离开了、嗯、对对对，所以也是很错愕啦，那你说后面的事情我不知道，其实这个应该是人生也很眷顾我，所以我就老天也很眷顾我，所以我就后面都还蛮顺利的，对对对、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那第四季呢来到了倒数第二集，那按照惯例我们每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是我们的一个回顾的时间， 那第四季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季啊，因为我们做了蛮多新鲜的尝试，我们持续的让生活志有更多的内容，我们推出了防疫的特辑，我们也入选了社会企业的孵化器，以及参加了公益的竞赛。
没错，那我们其实米德人物制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季了，差不多也快一年。感谢这一年来所有的来宾、讲者，还有正在收听的你。
没错，
那这一年来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持续到现在。我们现在算是正在思考要如何用更永续的方式，让米德人物制的精神和内容可以延续下去。
对，
因为其实Joseph 他快要 R3 了，可能时间会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希望说之后这些有帮助的一些内容可以持续产出。
那下一周呢，就是我们第四季的最后一集，那也是我们的一周年特辑，我们会来跟大家聊聊这一年来的心路历程，以及目前幕后有趣的事情。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线上的问卷放在本集的 po 文当中。
嗯，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放在那个限时动态，大家都不管是哪个管道都可以来回答一下。
对，欢迎大家来回答或是提问，那我们会尽量在第四季的第十二集跟大家一次解答，
就是第48集啦。
对对对对，跟大家一次解答大家心中的疑虑，以及我们也会聊聊说未来可能米德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嗯，没错，那米德人物志，欢迎来听听我们的故事。
嗯，
后来成立绘制公司还有核心的集团嘛，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取得这些资源，还是说前面的第一桶金都是自己出的？
说实话，我们前面第一桶金都是我们自己来的。
哦，都是自己来的。
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没有想要做这么多 honesty， 对对，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我真的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今天这个前提，真的没有。我们那时候就很简单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把手头可以动用的资源，我们就拿来试试看。对，所以我在同间离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做了绘制基因，我们希望基本上那时候就想做一个基因实验室，
对，
那做一个商业运转，那可以自给自足的一个实验室。
对，就这个模式那个时候已经构想好了吗？
模式是在的，因为我们认为这应该是 work。
嗯，
但是会做到多大我们没有想过。
嗯哼，
就像核心也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其实就想要几个医师找一个好的环境，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好好的服务病人，做不同的想法，然后做门诊这样子。
嗯，
对，也没有想到会变这样，但是后面的事情就是无法去预测
了。哦，后来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结果嘛。实际上您觉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其实我喜欢讲，我认为在这件事情里面应该是说，我其实自己也思考过，齁，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迷人的地方啦。
对。
那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这样讲吧，因为我觉得至少我的 partner 应该是说，我们学医学的人齁，我们不要自己人，但是你不可否认这是一群很聪明的人。
对。
那他们欠缺的只是舞台。
嗯。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的体悟是，只要你把舞台架好了，他们就可以做很好的表演。他们是有 talent 的人，
嗯，
他们之前缺的只是舞台，
对，
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现在在做的就是一个架舞台的一个工作，
是，
对对对，嘿，所以我只要把舞台架好了，欸，这些人他就会把事情做好，
嗯，
大概是这样子，嗯，
那个时候像绘制基因这种基因公司，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比如说国外成功的这种基因公司商转的案例，
嗯，在国外一直有，但台湾没有。那所以我们那时候算是台湾第一个从大学实验室spin off 出来，我们大概是第一个。所以我那时候也很感谢我们的杨盼慈校长，嗯，那时候是医学院院长，那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他也有试图要挽留我，不过后来我就跟他讲一讲，后来他其实也很 smart， 他也知道这个困境在哪边，嗯，他说诶那不然你就来台大育成中心好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的基因实验室是放在台大的
育成中心，
对，嘿，那所以我们大概是第一个从放在实验室放到育成中心，哦，因为在电机或者是他们那些行业产业，电子产业很多，
对，
但是在我们医学界这个产业，我们医学领域我们算是第一个，
是，
对对对，
因为医学产业领域相较之下比较少会想去做一些新创或者是创新的东西，嗯，
对，应该是说我应该这样讲的，我觉得是医学这样的东西我必须讲，就是说外人或者说我们自己给我们自己很大的一个 一个枷锁，就是说认为说医师最简单的说你要有医德，所以不是要讲赚钱，
对，
你同意吗？
对，
所以对，不能碰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当你碰到这个东西，你就是庸俗，那你就是没有医德，会跟这些东西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所以比较不会有人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做，所以要牺牲、要奉献、要使怀者，我们不是都这样被教育的吗？
对
对，所以当然这不是绝对，但是这个形象会慢慢隐隐的就会在你背后，你也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他就是在你莫名想要做某件事情就会跑出来，
对，
然后就拉住你，这样
就拉住你，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氛围是这个样子。对。
那当时就是突破这个枷锁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其实也没有那么不 OK，
因为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死。
哦，
就这么简单。
这个产业发展就是需要资源，
对，
它要永续就是要钱。
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做到 NGS， 你没有钱，你没有办法去买仪器嘛。
对，
那你没有仪器，你不肯去做这些事情。那你不做商转，因为基因诊断它的量能很大。即便我们在台大医院，基本上那时候我还是必须要收外面其他医院的件，我才有办法存活。因为这个机器你要养活这个机器没有这么简单，
对，
你要喂饱它，
它一定要有足够的量，
它有成本在运
转。对对，但它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 run， 所以 central lab 的概念很重要。那既然要 central lab 概念，那你放一个医院，那其实你说长庚会把检体送到台大吗？
他也
很难
自己做啊。
对，那其实这东西就做不好，所以你去思考。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跳出来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 reference lab 的理由就在这里。所以在那时候，所以我们就思考，我应该做一个 central lab 来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就做商业运转。那商业运转的好处就来了。我今天我如果说就有更多的更弹性的资金，那我不用跟那些老板们跟他报告，要请他求你给我买机器，我直接爱怎么买就怎么买。
对，
我为我自己负责。
对
我自己 的未来负责，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我们决定去做这件事情。
那现在有跟其他的这种医学中心成为一个竞争的关系吗？他们也开始在做这个次世代地区、
会，其实竞争又合作嘛，这所有的东西我觉得都一定是这样。对对对，我们也欢迎越多人越进来，但是越多人进来，你就会慢慢的，你就会知道这边的它的门槛在哪里，
就是那个
对
堡垒，
对，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但是当你试了之后，发现你真的不行的时候，你就会再找，对，大概是这样。
那当时有一些商业的思维，或者是一些可能经营的一些想法，是育成中心有给一些资源或者是课程啊什么之类的吗？
你要问实话吗？没有
挂在那边
对，真的没有。我觉得台湾这个部分真的还需要，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啦。 对， 對，
所以是自己去
自己摸索，
自己都摸索啦。他最多就是给我们一个场域嘛，就租这个空间给你了，
對，
其他东西说实话真的是没有，
就便宜租给你。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哇塞。所以说其实从实验室一直到出来创业都是白手起家。
对，
甚至连实验器材都是
自己买，
都白手起家。所以我刚刚讲嘛，我们连在台大医院就这样做了。
对，
所以我那时候离开台大的时候，我实验室其实蛮大，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后来搞到有二十几个助理，我到处每天去搞钱。因为就是我讲搞钱是我要写很多的计划，
要养这
些
助理。
你们知道你们写一个计划现在国科会多少钱？那很少，对不
对，
对，你写一个计划也不容易。我那时候要写十几个计划，
就是要一直找钱。
对对，那其实很累，真的很累。那然后就是到处找人说，你那计划你要不要来，我帮你写，我帮你写，然后你钱我来帮你用，然后写 paper 我跟你对分，大概就这样。
哇塞，好辛苦。
所以其实很辛苦。那所以我实验室其实也不小，那但是我离开，大家都眼睛睁睁说，哇，那我可以接收这里面的东西。结果搬开之后发现里面什么都空，我都搬走了。然后说为什么我可以搬走？因为是我买的、所以我也很感谢台大医院，你没有给我什么资源，我就
都是我的，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东西就是我的，所以我过去十年都在投资我自己。
哇，这个
真的是，
对，很多人都想说我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那我可能可以享有组织的资源，但是我就会怕说离开之后这些
是不是都没了，
都被带不走这样。
对，
不过苏医师的例子
全部都带走了，
都在自己身上，
都自己带走了。
那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汇智基因开始出来这个营运上轨道，那后来就还是把重心或者说专注力又回到产科这个核心体系，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想法？
其实应该是讲，其实我们知道基因医学的范畴很大，但是不可讳言的，在过去在临床上跟接轨，因为我觉得做研究是一件事，但是要跟临床接轨又是另外一件事。那你在临床上要去用这样的东西，其实 事实上基因医学用最多就是母胎儿医学，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根基，
对，
所以我们也不会忘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临床的基因实验室一定是从母胎儿医学开始，
嗯，
那我们才从中间可以去壮大，然后也可以去赚到一些钱，
嗯，
然后才来继续发展，
嗯，
那当然到现在又不一样，现在开始走到癌症的领域，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开始切入癌症的领域，
哦，基因这一块，
对，基因这一块，哦，嗯，对，那它的好处是我不会像很多公司可能同样在跟我们同时期也有一些公司也是做基因诊断，但是他把钱全部投入到癌症，
嗯，
但是他在临床上在那时候是没有办法获利的，
对，
那你没有办法获利其实就要一直烧钱，
对对对，
对，那我们的好处是我们自己学医学，因为很多公司是这样子，嗯，在绘制基因成立之前确实已经有一些生技公司在做有关基因的场域的东西，
嗯，
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背景并不是真的跟医学接轨的，
对，
那我喜欢跟年轻医师讲说，因为这里要阐述一个观念，就我自己是 MD-PhD 齁，
哦，
意思就是说我做过基础研究，
嗯，
我又是临床医师。那这里又要讲一个故事。其实我在那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齁，我一直喜欢跟大家强调，就是说我不会去想要去做发明东西这件事情，因为这不是我的强项。
对，
嗯。因为我们很忙嘛，我是医师，我还要看门诊。
对。
但我的强项是搭桥。
嗯。
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那时候我博士班念四年，我刚刚有讲我在中研院，
对，
那我老师齁啊他过世了，他后来lung cancer， 那其实我一直很尊敬他，我很怀念他，那那时候比我年轻，他在美国学基础，他本来就是学基础的，
对，
那回来，那我是白天要工作，晚上去做实验，
嗯，
但是晚上呢我每次去实验室的时候，诶，我老师都喜欢把我叫进去，哎，所以来我们来聊一下，还聊什么啊，就跟我聊说，哎，你们医学上在干嘛干嘛干嘛，我发现他对我们这个行业
就临床场域
他希望去找东西，嗯，我后来发现我一开始不了解，我想哎，我来做实验你是浪费我时间我这样子我等一下 calling 我老鼠还没杀完对，但是我后来发现原来其实就是说我喜欢讲做基础研究的人他手上很多洋枪大炮，
对，
但是他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嗯，
那我们临床医师是我们每天用小刀在跟别人在那边捅来捅去，对不 对，
对，
但是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武器可以用，
嗯，
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东西叫架桥，
对，
我知道基础的东西那边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知道敌人
在哪里，那我也知道敌人在哪里，所以我要借这个东西来做，所以我们所谓的转移医学其实在做的要义就是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们在充分体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在这中间只要有新的东西我们会是第一个知道它可以用什么然后把它用到临床的人，这是我们在做的事，所以我从台大的阶段到现在绘制的基因的阶段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公元2000年我们一直在做台湾在基因诊断，不好意思啊，我们是 pioneer，
对，
所有新的东西都是我们引进的，像那时候开始在临床之后脊髓肌肉萎缩症的基因诊断也是我们从研发，好，我们知道有这样东西我们把它用到这个疾病来，
嗯，
然后我们放到临床说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筛检，因为我们知道这筛检对病人是有帮助的，
对，
然后后来用基因诊断用基因晶片，
嗯，
那因为我们知道基因晶片可以补足过去染色体解析度的不足，
对，
嗯，
然后后来到了次世代定序，因为我们知道这绝对是大未来，所以同样的，
嗯，
因为我们有这个 sense， 因为我们是临床医师，
对，
对，那我们又懂基础的东西，
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很多的基因生技公司是他可能是做基础的，那但是他不知道临床
的问题
在哪，所以会找出一百样产品，但是这一百样产品临床上可能，嗯，maybe 有一两样两三件可以用，其他的都是 garbage 嘛，
对，
嗯，哼
哼，对，跟他想的不一样，
对，
那但是我们的角度是我很清楚知道你这一百样东西哪一样是可以用的，
对，
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我来放到临床上，所以我们的效率会比别人高很多，
对，
是，
就研究跟实际应用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所以核心也是在那样子的思维逻辑下面，要把这种就是有观察到临床场域上面，在产科医学这一块还是有
是
它的那个
同样的概念，对，
哦，
嗯，
所以绘制基因跟核心他们本身在业务上或者是做的内容上面就是有一个互补跟
对
互助或互补，
其实有点像上下游的关系，
嗯，
应该讲这样子，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把绘制基因当作我们临床的一个最好的一个
backup
的，
对，
那但是你再好的东西你还是要有一个 show off 的地方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把核心当作这些
舞台，
对，把它当作一个舞台，哦，能够把最好的东西，因为应该这样讲，有些东西出来了 那你可能譬如说拜托其他医师说，哎，这个东西很好，
你要不
要
用，
你要
不要用，你要不要用，
你还是要有求于人。而且这些人他会觉得说，很多人是觉得我原来就做得好好的，这有比较好吗？那他也不一定会花心力去做。
对。
那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自己有舞台，我就会告诉别人说 educate， 就是说你应该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对。
那反而别人说啊，你这样做，
哎，那我也要来做，
那我应该要来做。对。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哇。诶，所以像现在汇智基因也会收其他医院的这些检定。
对。
哦，是一般来说那个案件来源都是诊所吗？还是
都有，
大医院也有，
都有，
都
有，
都有，
对对，嗯。
那核心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关注的是它推动了一个新的产科的一个职业的形态，叫做就是团队接生的一个观念。这观念其实医生听起来很好理解，但是在民众的接受上面应该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市场教育。
是。
这个过程当初怎么会想要尝试一个市场上这么不能接受的事情，然后怎么真的把这个概念推挤出去。
是。不，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正好才有这个机会啦。我举例，这个概念在我心中已经非常非常久，应该不是只有我，我想很多的产科医师在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但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做。
对。
那为什么没有能力，是正好我们有那个机会，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啊。
制度自己建立，
对，自己弄。
因为我们一开始核心不接生嘛，那后来我们那时候其实的很单纯，我们其实是很单纯的。我们八年多前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我跟我一个学弟一个学妹，我们那时候就想好好的看门诊，把产前诊断做好。那然后要生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因为我们认为产前诊断已经成熟到它是一个专门的行业，应该跟接生这件事情被脱钩。
OK， 比如说一条龙，以前都想说
一定要
一条龙，但是我们认为它是应该被脱钩，因为你会接生，其实你想嘛，如果以前我们的模式，你接生每天都忙得要死，你还有脑袋空下来去做照顾把门诊这些事情做好吗？我们常门诊做一半就跑去接生了。
对，
那所以我想说，我们那时候很天真的脑袋就觉得说，那我就把产检这件事情好好做好，我照顾好的病人要生再给你生。OK， 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想法。
对，
那所以我们确实把这一块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一年多之后发现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开始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反正我们的病人譬如说妈咪看一看，譬如三级之后我转去某个医院，
对，
然后医师就会很酸言酸语，就是说啊，这时候才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然后还有照护体，理念上的不同。
对，
就像说，譬如说指尖前诊好了，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我们那时候也 update 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们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
对
要立刻处理，所以我帮你转给谁？结果医师下面说，啊，还好吧，这个再看一下。那这个预期就不一样。
对，
那所以就很容易被打枪。
对。妈妈就觉得我接受到的资讯就
不一样。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很痛苦。我明知道这些东西才是对的，但是你会被人家这样 saving 你怎么也送，你知道？那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好嘛，那我们就自己来。是这样。我说我们是被逼的，对，我们是被逼的。
本来不想碰这一块。
对对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很讨厌我们，但是我们真的是被逼的，被你们逼的、啊。我们也不想做啊，我们本来是想做专业分工啊，是你们不要的啊。
对
对，那后来我们就做产房。好，那因为背景交代了，因为我们这样子做，我们一开始已经一两年没有接生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好好去静下来，反正来思考。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是从零开始。因为你如果已经本来有一个架构，你要知道医疗这种东西你要去改变很难、因为你要放弃一些东西，
对，
你就会想我这样会不会成功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包袱啊，我们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一开始那时候就说好吧，既然要做，那我要大破大立，我就把我之前想要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一次来把它实现。
哇，
所以我们其实做了很多改变，团队接生，
对，
那这是第一。那第二，我们请专业的麻醉科医师，我想很多人也做不到。就是说，我喜欢做的事情，很多人是说我今天譬如说做一做，等我有钱了之后，我再来改变什么事情。
对对对。
那我这个人是不喜欢这样子，那可能很 crazy 吧。那我就说，一开始我就要一步到位。那就像很多人就问我说，你们有看过我们核心的 logo 吗？还
有
会长的 logo，
有
很漂亮，对不对？我是找专门的人来设计，我们花很多钱。但你说我在那，你说如果你今天做好之后，你再去花那个钱，我觉得很合理。 花好几班去做 logo 是很合理、嗯、但是如果我今天你要回想到当时我四月离开决定离开台大，我七月开始做这件事情，我在六月我就找人来设计 logo、嗯、我根本不知道我会怎么样的情况下、
哦、对钱还是砸
下去吧。对，那就是说这是一个理念，就是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对
对、嗯、那所以同样的，所以我希望一步就先到位。就像我们开始接生，我也不知道我会生多少，但是我那时候想我要找专业的麻醉科医师、嗯、来把产科麻醉做好。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就把这些理想跟元素就是一开始就把它做到位。那当然如果你有掌声，这事情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对，
那当然你问我说啊，万一失败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怎样。对，不过我们必须坚信啦，如果是对的事情，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会拿到掌声。
嗯，
对，那团队结成也是啊，因为其实我必须讲，我那时候刚开始要做的时候，还有个老前辈哦，好，算是跟我们很好的一个医师前辈。嗯、有一次好像医学会吧，齁、哦、就有个吃饭的场合，把我拉去旁边啊，因为很熟啊，说诶你们要做团队接生喔、哦、这个我二十年前都做过，这个不能做，你们会死掉你们不要这样子，你空人家笑脸啊，我们带起。我说是真正是谢谢你告诉我。对，他们的印象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个年代的风气可能。
风气就是这样子。对，他们觉得病人没有办法接受。
对。
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接受，其实应该是说你要知道要去教育这些病人什么东西才是对的。
嗯。
而不能被这些错误的讯息拉着走了。
对。
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哦、团队接生就是说反正就是随便有人来帮你生。
嗯。
我们要告诉你不是。
嗯。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要去教育。我要让他知道说我是为了安全，所以我把专业的医师24小时放在产房等你。
对。
我不是找一个阿萨布鲁的阿猫阿狗的实习医师或住院医师来帮你生、嗯、不是这个样子。
对。
对。啊，这些伙伴都是我们挑过的，
都是非常专业
的。对，而且大家的照护理念都是一致的、
嗯、
所以你要一套的说帖去实践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
嗯、
对，而不是只喊一个口号。
嗯，而且大家也不是睡到一半被吵起来，
不是。
对,
对，所以我都喜欢跟病人讲嘛，我今天我半夜来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对，
以前我接生的时候常第二天早上一醒来我都不知道，诶我昨天三点有出去吗？我什么时候出去，我什么时候回来，我做了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我以为我在梦游。
嗯，
对，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你久了你真的是这样，那真的这样是最好的吗？那或者说举一个例子，我常看门诊看一半就被抓去接生，以前在台大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门诊还有30个病人。
嗯，
那你觉得我会不会急着想要把这件事情做？
对、
就是赶快弄完。
那如果你现在是病人，你知道我等一下急着要去门诊，
你还会觉得
你的感受是对的吗？我会好好的帮你做好吗？
对
对，所以当你去换一个角度，你就会知道这其实并不是对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去证明给大家看，什么才是对的。
嗯、
对、
嗯
嘿。
那像是核心从一开始妇产科的专业，后来现在有很多不同科别的一个整合，专做就是母婴这一块的照护，为什么会有这个起心动念做这件事？
好，其实这都不是我们去发动的，应该是说这很多事情都是 feedback。就是说很多人的回馈告诉我们、
哦、对，
就像我们开始慢慢去做产小儿科的照护，其实也是很多妈咪就跟我们，当然我们一定要有，只是说会发展出这么多，就慢慢哎，就是说哎，我的小孩需要什么，譬如说像我们现在做眼科，然后我小朋友视力，哎，苏医生你可不可以哎，不要等我们啊，你们应该先把这件事情、有人先弄好帮我们去做把关的动作。好, 好，那我就找专业的眼科医师进来。大概是这样。那牙科也是，
对，
小朋友的牙齿要照顾，这是一个口号，那怎么落实，好吧，那我做给你看、
嗯、
也是妈妈的声音来。
对，
那我们就来做这件事。那像我们做乳房也是，所以我们其实以生产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core、
嗯，
所以我们讲喜欢讲核
心
一个 core， 我们的理念很清楚，我用这个东西是我在乎的事情，那我开始去做延伸。那妈妈回来会告诉你她乳房有肿块有什么问题，所以我请专业的乳房外科的医师来、嗯、那我的做事情态度不是说啊，这个我好像也以前也学过啊，不过来了我不要那我喜欢的做法是我找专业的团队来 joint， 然后把这一块做好。
嗯，对，我看还有包括像
新陈代谢科啊，皮肤科啊，
脂肪科这些，
我就不喜欢 gay 搞嘛。就是说，你说、啊、你怀个孕，什么东西都是妇产科医师解决。你心里想，你有这么厉害吗？没有嘛。那所以以前我们是不正视这个问题，那我是正视你所告诉我的每件事情。
嗯，
你告诉我你痔疮痛，我找直肠外科医师来处理你。
对
对，那因为这中间还是 不太一样，你一般的痔疮跟怀孕的痔疮不一样，所以我找人专门来做这件事情。嗯，那你刚刚讲的乳房外科也是一样，我所以我就把这些专业的人一个一个找起来。新陈代谢科也是，以前妊娠糖尿病，我们妇产科医师，这也可以讲吗？我那么乱看，对不对？大家都乱看，我们不懂啊。这是糖尿病，你以为医师都懂哦？不是嘛？那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乱看，所以我们就
找专业的
医师来负责照顾，所以我就把它专业化。嗯，对，那就是变成一个 team。就是说，以前我们是分科嘛，
对，
每个科是分得很细，但是我现在是以一个 mission 来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中心。
对，
我现在看待的是这个妈咪，你怀孕会遇到不同的事情，我就把这些专业的人抓进来。帮你看，而不是叫你去看 A 门诊、B 门诊、C 门，以前是这样子做，
对
对，帮你推出去。但我不是，我找人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嗯、这概念上会有点
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以就是可能病人或者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为核心去做事情。但其实之前好像都是哦，有什么科别你就去看那个人，
对，
但反而不是以病人为中心，
不是对，
但没有，因为体系内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自己找，就是你
对
那个东西不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说。
都是
大家的对大家的照顾理念都一样，
答对了，
对啊，
所以你在医院就会知道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要创立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跟架构来去看待我们所面对的事情，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那你说像麻醉科也是一样，
对，
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核心的麻醉或无痛可以做得很好，嗯、其实很简单嘛，我们今天都讲实话，那。以前我们在台大里面或者说你现在在医院、嗯、你试想一件事情，麻醉科医师他只服务妇产科吗？
他什么都麻、啊、
他什么都麻嘛，
开心脏开肝脏，
那他会把妇产科的无痛放在第一线吗？因为这是一个随时都要做的事情、而且满意度并不高的事情、嗯、因为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好，
对、
嗯，因为病人一定会痛，嗯，而且他不是 critical，所以今天有个 heart transplant， 或者说你今天有个 car accident， 要立刻要开刀，他是不是在他手上？这跟性命有关系。嗯，那痛不会死人啊。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麻醉科医师，你先觉得我今天手上有十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定排在最
后
的 priority 嘛？不是谁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对，
那所以我今天我就是取那群麻醉科医师，你先不要做别的，
你就专心
产科麻醉，就是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嗯，
对。那所以这真的唯一你必须在乎的，所以你就是把麻醉做好，把无痛的事情做好。所以我们那边其实我们的医师的 epidural， 我跟你讲，他们是全台湾最会打的一群人。你看他们打就知道，
每天都打。
对，那你不会是因为你一个人一天要做实验室，这件事情只是你的十分之一，但是他们这是他们的全部。
对，
所以他们可以做到最好。所以其实医疗就是这样子嘛，你越熟，你的 skill 就会越好，嗯，你就会做得越好，做得越好，满意度就会越高，满意度越高，越多人会来，你就做得更好，所以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对
对，所以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
哦、嗯。那一开始要教育民众这种高 CV 值的服务、嗯、那不晓得说您有没有觉得说一开始比较困难啊，还是说、嗯、会面临到什么一些状况？
会担心啦、啊、很多人也会这样子 challenge 我，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时代跟过去不太一样。
对，
我喜欢讲在过去一个医师从譬如说一个开业医啦，一个诊所，他慢慢的要让人家知道他看得很好，是不是要口耳相传，
口碑行销。
那因为在过去的这些口碑行销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可能要慢慢一个诊所看个十几年才慢慢病人变多、嗯、然后等到你开始不行可能老了之后呢，可能也还有十几年后慢人家才知道你不行了对不对？就他的变化很慢，因为他的 feedback 很慢，
对，
你的口碑的形成是一个缓慢但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对，
所以不容易起来，但是你也不容易死。
对，
但是现在社会不太一样，现在网络太发达、嗯、你妈妈很多社群他们就会讲、嗯、把这些问题直接丢出来赤裸裸就在网络上你就要被讨论、嗯、所以这个口碑行销的形成非常非常的快、嗯、所以我相信只要你把事情做得好，你不会找不到舞台，你也不会找不到你的客群，
对，
所以我不担心，所以事实证明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只要勇敢的把事情
做
好，
做好，
不用十几年、那我认为很快大家就很快，但是反过来讲你如果做得不好很快就会你就会受到报应，所以这也是一个逼迫跟鞭策我们可以要必须不断的往前进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时代就是必须要这样子。
那像是有经营慧智基因还有核心整个体系、嗯、算是蛮不一样的事业体，在经营上面你觉得会遇到什么样不一样的状况吗？
其实状况太多了啦，其实最难的永远都是人啦
都是人、
都是人。我觉得在架构这些东西，其实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好的伙伴一起进来做这些事情，
对
对，这才是最难的。
那您是怎么样挑选或者是去找到合适的伙伴呢？
其实这个我们也还是一直在学习啦、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配对的过程嘛。对，你要找一群人
要 dating 一下。
对，然后来了，然后有人不适应就离开，
对，
适应了就开始往上走。对，所以以前我们会找空降，我们就不要讲医师，因为医师常用我们比较熟，我们也比较容易找到，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小，
对对对，
比较稍微可以试探，但是有时候还是不是哦，还是要做了才会知道，
进来才知道，
对对对对，
还是要约，
但是相对是少啦，相对是少，但是护理真的是有这个困难。那就是说
比较不熟，
对，不熟，那你就必须中间一直在慢慢的磨跟淘汰，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对，
那你要找到这些人的意志跟你的意志是一致的、他们的痛调跟你是一样的，这个有点难。那但是以前我们也会急于去找一些空降，但是我现在不这样做、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所以我们现在是鼓励我们年轻的人，然后从白纸我开始培养你，
慢慢培养起来，
然后培养你让你上去，那因为我们组织一直在扩展，所以会给你有愿景。
对，
因为其实对护理来讲，他们最讨厌这份工作就是没有愿景。对，我从护理师最多就是做到护理长，
对，
好像
就
没有了嘛。对，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可以给他们舞台，可以有不同的空间，像我们现在慢慢的，你做得好，我可以让你当经理，就是管这个院区，
对，
做一些，这慢慢的会让他们有一些有 motivation 的人会愿意进来，所以让他变成一个良性循环。不过这个我们还在学习，
对，
所以这个猎人头跟找到这些伙伴其实是一个组织在壮大一个最困难，因为你永远不可能靠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事情。
对
对，
可是像是组织它还除了就是医疗的成分之外，一定还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比如说投资人啊，或者是现在医院有一些要行销的团队等等的，那这些领域上更远的人或者是合作伙伴要怎么样去触及到呢？
这个也是慢慢的一路往前走，这个
对、
这个一言难尽。所以我们到现在应该是说我们现在的讲到这个，我们的管理中心或管理团队大概现在有100多个人。
哇，
对，就是我们有个管理中心、那事实上这里面包括你刚刚讲的企划、会计，还有财务，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务，我们连公务什么都要自己来，
对，
我们变成一个管理公司自己来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也不是一触可及，就是慢慢慢慢慢找人，一直练兵啦。
哦，
对，
就是试 try and error。
对对对 ，try and error， 这个没有办法。
哇，那就是您觉得，就是从磨合到你觉得稍微比较上轨道，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你看到了9年吧，
就一直
8年多到9年了，
一直还在磨合，
对，一直还在磨合，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工作。
哇塞，
这不会有尽头，
组织在扩编的话，
对对对，
就是会这样，
这绝对不会有尽头的。对。
那您身为创业家跟医师这两个职位，或是这两个角色，您觉得有没有什么特质是两个角色共同拥有的？
医师跟创业家嘛，
对。
我觉得应该是说不一样的地方会比较多。
OK。
因为这样子讲好了啦，我们先讲医师哈。其实医师这个行业，我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台湾要把这么多会念书跟很聪明脑袋人全部抓到医学这个领域，这很奇怪。好，我不是很懂，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慢慢走医学，你就会发现医师需要有很多的 creativity 嘛。
对，
某些要有，但是大部分你必须承认没有。
你要
遵照的是什么
SOP？
答对了，就像我们现在上面那个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我们的市长告诉我们要 SOP， 但是事实上 SOP 需要有低流的脑袋的人去做 SOP 执行这些工作嘛？我不是说创建 SOP 哦，
对对，
大部分人是要去遵循 SOP， 但是绝大部分医师你被要求跟你被制约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找 SOP。当你跳到 SOP 就是 unqualified。
对，
你凭什么这样做，你就会被 challenge。
对
对吧？
好，
所以医疗是这样，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会被制约成我必须要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我什么事情都是保守的，所以医师基本上是以保守性格
制度下的行医。
没错，当你很 crazy 的时候，你就会变那个怪医黑杰克。
对对对，
那事实上就是变成一个很特立独行，那事实上你就会有很多的压力，跟你就很不可测的一个结果了。那这个是医师这个的特质，但是很显然的，你知道在创业就不一样了。
没错，
你要承受失败，那你要承受挑战， 有很多的
风险，
对，风险跟不可预知的事情。但这个跟医师性格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医师趋向安稳，
对，
趋向稳定。
应该说当你要越一个好的医师，你的光环就一样往安稳跟遵守，
对对，
这个方面去前进 evidence base。 但是在创业这方面是完全是另外一个光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两极。
对，
但怎么样去拿到一个平衡点，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也还在找。
哦，至少在苏医师身上是可以
把是有看到
对，这两个两端都做得很
好。还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较 crazy 的人，所以才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 crazy 的人啊，所以我为什么到最后在45岁，我还是决定我不忍了，
对，
我不忍了。但我很乖的，我一直忍，我的人生上半场我一直在忍，对，在这个框架里面，但是我很乖，我还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做该做的事。
对，
但是后来我受不了了，
就爆发了。
那像你觉得说新一代的医师，不管是现在年轻的医师还是还在就学期间，未来我们会面临到比如说健保的会有一些新的制度，然后台湾人口结构的改人口结构的一些改变，以及现在有在讨论说要把医师人数有一点
放宽，
是
你觉得新一代医师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未来我们职业上的挑战？
好，其实我觉得初衷还是很重要啦。我要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医师或所有的行业都一样嘛。
对。
如果你这件事情做得很痛苦，你就不要做。所以你要第一个你要先确定这是不是你喜欢想做的事情。
对。
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如果这是你确定想做的事情，你就想办法去找到舞台。那你刚刚所提到的人再少或再什么，就像妇产科最惨了，你说生育率下降，但是我现在问你在我们核心有感觉吗？其实没
有
啊没有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个光谱的移动嘛，你今天总数下降，但是需求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人还是在嘛，
对，
甚至他其实是远比你所能够挖掘出来的还要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母数这个 base 的一个界定是靠你自己来做界定的。
对。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每个行业都是一样。
对。
对。再烂的东西都可以找到契机。这是我坚信的一个事情啦。所以我一直觉得说不需要说你看像过去很多医学生就会觉得说哦前十几年大家都觉得医美很好，全部往那边跳。
对。
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我一直觉得说你要先确定这是你自己想要做的事嘛。我不是说医美不好，而是说你真的很确定这是你想喜欢的事情嘛。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就去，那你就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不是，我是建议你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不错而跳进去。
对。
对，你会很痛苦。因为你要做一辈子。
对
对。
而且或者是说面临到这个市场，如果没有你想象的前景这么好的时候，你是不是就退缩掉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嘛。你如果喜欢 enjoy it， 你可以把你的职业然后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放在一起。因为我至少我现在我每个礼拜是看八节门诊，我还是做得很快乐。那我不会因为我要维持这种东西，说我勉强我自己去做，这样会很不快乐啊。
真的。
对，所以你要真的喜欢啊，你才有办法做一辈子啊。对。
那像刚刚苏医师有说你人生的上半场就是在体系里面然后做体系里面要求你要做的事情，后面才开始做自己这个真的很有热情的事情。那你觉得年轻的医师在职涯以及未来行医的一些人生路线上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言或者是一些自己经验的一些提点？
OK，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啦。我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人生跟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但是我一直喜欢跟年轻的医师，很多人就会说我一开始说我可是因为每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复杂，因为每个人你对你自己的想法还有你的背景还有什么其实情况都不一样了。
对。
那我还是会喜欢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医学还是一个以 knowledge 为主的东西，所以真的不要急着说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我先就直接讲这个面向，我不要急着我为了赚钱而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在于说因为医疗里面我觉得知识还是最重要的。
是。
对。
那我即便我45岁才出去，但我还是很感谢台台，虽然前面干掉了一些，但是至少我觉得这个场域给了我很多的养分。
对。
那我在我觉得我吸收到我的养分很足够的时候，我再出来做这些事情。
对。
那 我很感谢他们让我茁壮成这个样子。
对，
那所以也就是说在医学这件事情上你必须要不断的精进自己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说留在医学中心可能暂时薪水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他会给你养分，那你很确定你要拿到的学习的是什么东西，你就尽量到真正你觉得你学好了，那你再出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对，那不用急着说我就是要跳出去或怎么样。
对，
我觉得现在，而且我觉得现在的环境跟过去不一样，以前的环境是出去了就回不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慢慢已经会
变化、
哦、出去
也有可能再回来，我觉得会变化、其实在国外已经都是这个样子了、对，所以我觉得专业是最重要，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怎么样把你自己武装好，
对，
把你自己 up to date， 把它变成是最强的那个人、我觉得这是所有一切，我觉得不止医师，在所有的需要高度技能的一个工作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对，
好，非常谢谢苏医师今天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肺腑之言的，
真的，
对对对，讲了很多他的这个过去的一些经历。我们非常谢谢苏医师。
好，谢谢谢
谢
谢谢。
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五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Out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e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